敬拜赞美，至能至大至圣至荣，可颂可畏的上帝，在你铺设你审判的座位之前，你为我们众人准备救赎之恩，赞美多谢，接受我们的敬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门。开始启示录第四章，这个启示录的第四章是应该是紧紧跟随着第一、二、三章。第一章就是讲到使徒约翰是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要将必要快成的事是指示给约翰看。跟住一、二、三章好像是一个介绍。我们看到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节的最尾那里就知道了，就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即是一、二、三章都未指示有过任何的事，直到第四章使徒约翰先接受这个指示。但是为什么在未启示这个章要快成的事之前要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反而这个就是重要了。我们很精简的要看回启示录的第一章，是将荣耀的耶稣基督，将救赎我们众人的耶稣基督介绍出来。首先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四节就说，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和宝座前七灵，跟着就介绍耶稣了，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是将一个荣耀的耶稣是介绍出来给我们。跟住就说耶稣为了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救赎的目的叫我们成为国民，作父上帝的祭司。跟住第七节就说日子将到，耶稣基督就会驾云降临，众人要看见他，甚至无连刺他的看见就会哀哭。跟住说话嗰个自己话自己阿拉法俄梅加，系昔在、今在、以后嘅全能者。跟住使徒约翰就接收到一个嘅吩咐，就系要将上帝要将那必要快成的事，要启示俾众部人之前，使徒约翰又接受多一个嘅吩咐，就是要将所有看到的要写信写在书上，传达给第二章、第三章所提及的七个教会。跟着又继续将耶稣基督的形象介绍出来，然后就第一章结尾就说耶稣基督手拿七星，行走在七个金灯台的当中，是将这个教会的元首、教会的主介绍出来。所以第二章、第三章就简略的将七个教会的情况显示介绍出来。当中有赞赏、有责备、有劝勉，又有提醒给这七个教会。亦都是讲到得胜的就会得着什么的奖赏，就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样的背景之下才进入第四章。 综合启示录第二、第三章嘅时候，曾经讲过，点解耶稣基督教会嘅主手拿七星，行走在七个金灯台当中，系要俾咁多个劝勉，叫嗰七个教会啲人悔改，遵守忍耐嘅道，持守上帝嘅名，就系、是、有着一个软象，就有将来要面对审判嘅软象。就喺审判之前，耶稣基督一味提醒住我哋，责备我哋，警戒我哋，如同喺旧约嘅先知，喺未亡国之前不断派遣上帝嘅先知嚟到不断咁样劝喻当日嘅以色列人，叫佢哋归回，归回，将心归回上帝，眼目喜悦上帝嘅道路。就喺咁嘅背景开始咗第四章，所以一开始第四章就系、是、延续咗启示录嘅一二三章。使徒约翰就观看天上嘅门开咗啦，系特别为约翰打开，因为佢嘅使命系要将必成的事指示其他，写下嚟在书上分派俾各教会。咁样天上嘅门就为使徒约翰打开，而对使徒约翰，佢哋系第一次听见号筒嘅声音。但呢个话系好似号筒嘅声音，其实系从上嘅声音对佢说：你上到这里来，又继续第一章嗰个吩咐啦。我要将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根本由第四章开始，原来先弃肉。好啦，使徒约翰立刻被圣灵感动，跟咗主行咗之，凡亲属于主嘅事，非被圣灵感动不可，甚至无感受到上帝，更加认识上帝，或者更加认识圣经里面一点一滴嘅，都系非有圣灵嘅感动，系不能够认识上帝嘅事。所以逢亲关乎我哋上帝嘅事，也关乎一切嘅启示，都系要圣灵嘅感动。没有圣灵的感动，系真系冇法子认识上帝的事。我哋遣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只有上帝藉着圣灵向我哋显明一切嘅事，唯有圣灵能够渗透万事。第十一节，除咗上帝嘅灵，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所以我哋嗰个领受嘅唔系世上的灵，系从上帝而嚟嘅灵。呢、这个上帝而嚟嘅灵系叫我哋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一切属神嘅事非藉着启示不可，甚至无多一点嘅认识上帝，多一点嘅通达圣经，完全都系藉着上帝赐下嘅灵住在我哋身上，让我哋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一切我们对上帝的感动，对上帝的认识，全部都是上帝开恩，是等赐给我们有认识。所以现在这个使徒约翰就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耳仔就开，心就开，眼就开，是看见只有上帝准备开恩让他看见的事。 好重要噶。好啦，就系、是、因为有咗启示录嘅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嗰个背景啊，就系、是、在天上未曾摆设宝座之前，就藉着启示录嘅第二章、第三章对地上嘅教会、对基督嘅辛苦、教会、基督嘅身体作各方面嘅劝喻、劝谏、责备同埋称赞，所作一切就系因为审判嘅宝座将要在天上摆开啦。所以当使徒约翰一被圣灵感动，就见到天上嘅宝座摆设咗出嚟啦。咁所以呢、这个启示录嘅第四章就系、是、将个天打开，然之后将天上呢个摆咗宝座嘅状况形容俾我哋睇。所以最紧要要将呢个启示录一至三章要连贯到落第四章，是一件事嚟嘅。好啦，跟住就係讲使徒约翰佢睇到啲乜嘢。首先佢睇到那座在宝座上的係好似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在这里大家就要看一看，他说看到个宝座上那个人似碧玉和红宝石。首先我们要看看个碧玉和红宝石是什么意思先。原来在出埃及记第28章我哋有讲过，就是大祭司嘅胸牌就有12粒宝石，而佢第一粒就系红宝石，最尾嗰粒就系碧玉。其实呢12粒石系代表12支派，系代表12支派常常在上帝嘅心中。其实呢度亦都系预表咗我哋嘅上帝是那首先的，又是末后的，又是阿拉法，又是俄梅加，是他的宝座永永远远。虽然一方面又说那座在宝座上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但是红宝石自己本身又有一个解释，就是说我们的上帝是烈火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在以赛亚书是33章14节就说，谁能与烈火的上帝一起，谁能够与是烈火的上帝一起呢？而希伯来书十章21节又讲，谁能够与一个审判活人、死人的上帝一起？原来我们今天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就可以了。所以这个红宝石亦都是象征告诉你坐在宝座上的上帝那个公义、那个圣洁是可以经历如火熬炼一样。而这个碧玉亦都是代表了上帝的原备圣洁，因为它明如水晶，可以见去启示录第21章第11节就是讲到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上帝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碧玉多数都觉得它是绿色，但是它是明如水晶，通透如水晶，没有杂质，无酵，无罪。 冇污秽，冇玷污。我哋嘅上帝就系如此圣洁、冇瑕疵嘅上帝，公义嘅上帝。所以呢个红宝石碧玉系出现喺呢个坐在宝座上，好似碧玉和红宝石，亦都系讲到坐在宝座上嘅嗰份自大、自圣、自可为、守约施慈爱嘅上帝嘅形态。虽然我哋嘅上帝系咁威严，如烈火、忌邪，而带着震怒，但系原来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这个红第一次在创世纪是第九章里出现过的，在洪水泛滥之后，是当挪亚一家离开这方舟之后，向耶和华上帝献祭，耶和华上帝闻到馨香之气的时候，就为他们立约，就是赐下红为凭据，是不再用洪水毁灭地上。这个洪其实往往是预表了上帝的守约，是预表了上帝与人立约，而上帝是守约施慈爱，因为他是信实的上帝，是守约的上帝。大家有机会读认识上帝和他的永恒心意，整个旧约完全彰显了我们的上帝虽然是公义圣洁的上帝，但是原来是一个极度之有恩典、有怜悯，真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不只是守约，是往往守约到超越约的要求，不断为我们如栏杆瓦一片的人来到准备救赎的道路。所以这个红围着宝座，要知道这个红围着宝座，在英文应该说这个红是 encircle， 一个圈地围着个宝座。红是一个圈的，就是因为有水平线，所以才看到半个的啫。其实是一个圈的。这个完整的红代表在我们的主里面是守约施慈爱，是有完备的救赎，是有完备的恩典。咁跟住仲话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一方面佢形容个红系围住，另外佢形容呢个红似绿宝石，好似嗰个有一个圈围住宝座，但系睇落又好似成嚿绿宝石咁样，就系又系讲到就系绿色，原来系一个系不断系好似重新盟约嘅意思，亦都系又系讲我哋嘅上帝系一个守约施慈爱嘅上帝。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圣经，其实所有东西真的是他有预表的。只是在第四节已经将整个上帝的属性、上帝的信实、有上帝的威严和公义，就是因为他有威严和公义才需要进行救赎。就是因为上帝有威严、有公义，人是无法只去挨人，真是唯有藉着救恩。人是无法只可以挨人这个又有公义、有圣洁、如同烈火的上帝。 唯有藉着救恩先能够近少少，藉着救恩，人先可以与上帝亲近。唯有藉着救恩，人先至可以亲近到上帝。跟住补咗周围有24个座位，上高有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嗱，讲完上帝之后，讲完佢嘅宝座之后，跟住就轮到喺佢周围嘅24位长老。呢24位长老又系极具预表性，好似系涵盖咗旧约同新约嘅信徒，因为旧约有12个支派，新约有12个门徒，系呢24长老系有啲预表性嘅成分，系涵盖新旧约嘅信徒嚟。亦都讲到新旧约嘅真信徒藉着信而到父那里去的信徒，在天上上帝又为他们准备座位，是一件几个美丽的事。不只为他们准备座位，仲准备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在启示录的第3章，撒迪教会讲到得胜者必有白衣穿上。在腓拉帖腓教会又讲到他们若持守着上帝忍耐的道，不会弃住主的名的话，又会有着冠冕。所以这24长老是新旧约信徒的代表，是得胜者的代表。我们要根据翻启示录的第2章、第3章，讲得胜者得到啲乜嘢奖赏？睇呢个启示录要由第1章、第2章、第3章啲资料要重叠落去，睇后一章建基住前几章嗰啲资料嚟到去通达上帝俾我哋嘅。因为在天上的什么都是金的，是金的就是我们形容属天的。所以这个回幕读里面的家具，除了在院子的燔祭坛和洗作盘之外，在圣所，在至圣所，所有的都要被真金包住。这个就是代表属天的，没有杂质的。今日有义的就应当停，我们在主面前都是要无杂质的，但靠自己不得的，唯有靠我们的主，靠着相信我们的主，让主将我们成为无杂质。第5节，那就话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上帝的七灵。咁我哋睇到呢个闪电、声音、雷轰， 呢啲凡亲喺圣经，特别喺旧约，用亲闪电、声音、雷光咧，就即系要带出上帝嘅圣洁、公义而有嘅威严嘅特性。喺出埃及记嘅第十九章十六至十八节，呢个情景就系讲到阿摩西上山。在领受十诫的时候，山上有雷光、闪电、密云，角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震。这个就是未颁布律法的时候，带出上帝，由律法就可以看到上帝是一个圣洁公义的上帝，由颁布律法彰显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个圣洁公义又有威严的上帝。在这些雷光闪电的时候，亦都带有很重、很令人惧怕审判意味在当中。所以如此一位烈火的上帝，人点能够行近？所以没有救恩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永远都是这样形象出现，有了救恩一样，不过人可以亲近上帝。纵然有雷光闪电行雷，有烈火，我们有救恩，就可以很安然地安息在个救恩的里面来到亲近这位上帝。但是没有救恩，人无法子可以面向上帝都唔得，唔好讲亲近。跟住话有七盏火灯，又系上帝嘅七灵。呢七盏火灯就喺宝座面前，然之后继续介绍呢七盏火灯就系上帝嘅七灵。我哋可以睇启示录嘅第五章。第六节就在宝座前四末物和长老当中有羔羊站立，就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上帝的七灵。原来在这个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节讲的这个七盏火灯，就是上帝面前的七灵，其实就是被杀的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咁呢七盏火灯同埋上帝宝座前嘅七灵有咩意思在当中？喺旧约七字就係完全嘅意思，完全嘅光芒，完全嘅智慧，完全嘅无所不知，也完全嘅无所不在，係渗透万事嘅上帝嘅灵，係无所不知嘅灵，是有完备的智慧、权能、威严的特质的。跟着宝座前又有一个好像玻璃海，如同水晶。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玻璃海是围住宝座，即是说边个人要去宝座的时候一定要经过玻璃海。咁又要睇返启示录嘅十五章第二节，有讲过仿佛有玻璃海，玻璃海上个有火柴杂，有火㗎。呢个玻璃海，第一要知道玻璃海是不是如同碧玉一样，玻璃海即是透明，但仍然是明净而水晶，通透而水晶。注意属于上帝所有东西完全都要明如水晶，通透如水晶的。这个玻璃海又是通透，什么东西都照晒出来。 话又系冇杂质，仲有启示录十五章二节仲讲一样，有火柴杂。呢个当然系预表，究竟系咪咁？我哋第日就知啦。即系话要经过个火，经过火嘅熬炼，经得起火，先至到得宝座前。系要经得起火，就能够到宝座前啦。所以呢个宝座好似玻璃海，如同水晶，通透嘅。所以今日注意，真系即系如同保罗所讲，要过着无酵圣洁嘅生活。但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嘅就系，我哋系藉着基督成为无酵，成为圣洁，系被基督嘅恩典、白白嘅恩典嘅救赎嚟到遮盖住我哋。所以唔好意图想象，我哋可以靠自己成为明净通透嘅水晶，系在基督里先至可以，系在基督里，系要在基督里。呢啲咁多名词，其实好多都系将上帝是如何的一个上帝带出来，而永远将上帝带出来的时候，一定愣住救恩，一定愣住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慢慢是通了它，反而不是说又要记住什么叫碧玉，记住红宝石为什么，记住绿宝石为什么，不用记住这些。我们知道我们上帝是一个如何的上帝。我哋要用呢个态度嚟到去睇启示录，亦都系用呢个态度嚟睇圣经。根本每一句圣经都系将上帝打开俾我哋睇，佢而家将佢荣耀威严俾我哋睇。我哋睇到啦，睇到嗰啲闪电雷光嗰啲嘅形况，应该系极其之惧怕。但我哋有耶稣基督，我哋藉着救恩。藉着羔羊的宝血，我们就一无所惧，还要坦然地来到去宝座前。这个就是救赎的一个奇妙的恩典。所以今天很惋惜，很多说信了主的基督徒，甚至很热衷的基督徒，都未认识我们这位上帝这份圣洁威严同公义，同埋嗰个救赎带嚟嘅恩典系几咁重，系几咁厚，同埋几咁丰富，未系欣赏得到，未识得欣赏。我哋越认识上帝系怎样一位上帝，就会珍惜同埋感受到呢个救赎嘅恩典系几咁浓厚同丰富同埋丰盛。求主俾恩典我哋越嚟越认识上帝，越嚟越因为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而敬畏，而尊崇，而信服。我哋要睇真圣经，系要本着上帝向我哋打开佢自己，又打开在整个救恩的设计每一个细节的心意。整个救恩每一个细节的设计都有很重的心意在当中。有一些人是属于头脑的，讲救赎了，我有了，我知道了，不用再知道。近这几年才发现到，为什么这么多信徒，是啊，主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生命，不止得生命，是得得更丰盛。为什么这么多人入不到丰盛？有哪个信徒感受到觉得自己在主里面是感受到丰盛的生命？就是原来我们就忽略了，没有继续在个救恩的细节里面进入到明白上帝的心意，他的救恩的细节为什么这么安排， 而所有在救恩上的细节的安排都是作在我们身上。主耶稣基督救恩的门打开了，救恩的路开了，但是继续就是要看一个救恩细节怎么安排的时候，就是我们怎么行，怎么行下去，怎么继续行下去。我们的上帝准备好了嘛，但我们没有兴趣知嘛，以为救恩有了不用了，所以那个部分擦身而过。最惨是失落了上帝为我们准备一切的丰盛的心意。所以只是启示录这个第四章的第二节去到第六节，能够感受到上帝那份圣洁公义的威严，越感受得重，就会对于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准备这份救恩，越能爆发出从心灵深处的感激和赞叹。再看看如红宝石的威严，如碧玉的信实，但又有七盏火灯，渗透性又有玻璃海，根本不是一个属血气的人能够站立得住，唯有我们披戴基督，唯有披戴着基督，唯有因信称义，就能够坦然无惧的经过玻璃海来到宝座前啊。赞美我们的主，赞美藉着救恩，我们个个都能够站在玻璃海上，站在满有碧玉红宝石威严性情的上帝面前，一切都是藉着宝座前七盏的火灯，就是上帝七灵的救赎。主，让我们众人带着感谢的心来到敬拜，来到尊崇，听我们的祷告，奉在宝座前那七盏火灯又是上帝的七灵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